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恩，的确，这虽然白昼，但要变黑夜；虽然经历困苦，但要成为欢乐。因为你是那掌管一切、掌管历史，愿我们的心仰望你，奉耶稣的名。阿们。我想我们每一次在看这个电影或者小说，特别提到一对的男女啊，经历各种的这个些的困难啊，经历各种的危险危机的时候，心里面也为他们着急，希望不晓得什么时候他们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困境可以早日解脱。但很多时候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也感觉到在这对的男女这个主人翁他们经历了各种的万难，排除了一切的困难，那么尤其是小叔呢，最后总是说终于这两个人可以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哎呀，这种的结局是多么的美好，对不对啊？对吧啊？我们也希望，对不对啊？那么希望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因为尤其当人在困境中不知道明天的道路，在压力中不晓得什么时候可以卸下，在黑暗的隧道里不晓得什么时候可以走出来，那一种的苦，那一种的挣扎，的确是不容易。总盼望有个能力，有个方法能够带领我们走出这些。我们感谢神，以斯帖记就是给我们看到困境中有神那隐藏的手在牵引着。在没有指望的当中有神自己的亮光在照耀。所以我们看到以斯帖记第六章，我们从第六章看，第六章是整个以斯帖记的这个转捩点。因为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就是在谈论，在描述犹太人突然遭遇了一场要被灭族的危机。而这一场的危机呢，在当时的环境是没有人能够解除，甚至包括这个颁下这样的一个议令的这个皇上，根据波斯的立法，他也没有权利解除。一旦这个命令颁下，就必须执行。所以我们从第一章到第五章，我们就是看到的就是犹太民族就是在那种光景，在那个没有盼望唯有面对灭族的这样的光景的底下，但是就在他们似乎没有盼望的时刻，第六章就是一个转机。而这个转机是很奇妙的一个转机， 恰恰就是这个颁下谕令的王上竟然睡不着觉。圣经说他睡不着觉，其实他原文的意思是上帝把他的睡觉给挪走了，神把他的睡觉给挪走了。意思说从第六章我们看到神他就在那个的众多的巧合的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巧合正在奏效。其实以斯帖记里头有很多的巧合，例如就是这个当这个哈曼正得意洋洋的听从他妻子和朋友的建议，在自己的这个宴池里面架设了一个五丈高的这个木架，为的就是要吊死他的死敌莫迪改。那么就正在他喜气洋洋的，就是迫不及待的，天还未亮的，就赶紧往这个皇宫去要请示王上的批准。正巧王上就是在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又这么巧的找人来要给他读这个历史。坦白说啊，我在读书的时候我最讨厌历史，哎呀，历史就闷的不行，对不对？又记人物，又记时间，又记地点，又记这个事情又那个事情，哎呀，这要我读我宁愿不看历史。但是这个皇上偏偏睡不着觉的时候竟然看历史书，而偏偏就在那个这么巧合他睡不着觉又想看历史的时候，一翻又翻到什么呢？就这么巧的翻到在这个记录的里面，哈曼一心要致死的莫迪改竟然曾经有救过王上一命之恩。而更巧合的是记录里面告诉王上说，你的救命恩人，可是呢你还没有给他任何的奖赏，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王上既然有人救命之恩，一般立刻就会给他奖赏，而偏偏就好像就错过了这样的情况，就偏偏在他睡不着觉又看到这个世界，正在思索要怎么样重重的奖赏这位救命恩人。而这位哈曼也就正在那个时候就是得意洋洋的跑了进来，想要向王上请示。王上问他说，王上喜欢的人我应该怎么奖赏他？而这个哈曼心里在想，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帝国的立面，除了我还有谁这个王上会这么喜欢呢？结果就献议啊，说给王上你所喜欢的人穿上你的黄袍，骑上你的驿马，然后找一个大臣拉着他在城市上来游行。哎呀，当他话音才刚落下，王上说好主意，就照着你所建议的去办。跟着从王上的口上说给莫迪改去办，而且更糟糕的是你就是那个大臣，帮我去给他把这事情办好了。这个转机这么的巧合，在人看来是巧合，但是神那隐形的手在隐形在工作。虽然整本的以斯帖记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从整本我们就看到神的手在工作。确实 在我们的生命中都会有许多类似的这样的巧合的记忆。这些奇妙的记忆，奇妙的巧合，往往很多时候是神那隐形的手来构成了我们生命奥妙的内涵。这就是神那奇妙的工作，奇妙的带领。所以让我们以感恩的心，以灵里的敏锐看见经历神那奇妙的隐形的双手在我们生命的工作。那么从第六章的一个转捩点，我们进入第七章到第十章，就可以看到神在他奇妙的工作带领底下，他早已经赐给他那些寻求他的人有智慧有能力来应对这一场的危机。我们看以斯帖王后，她经过三天的禁食祷告，我们相信神赐她智慧，懂得判断时事，做精心的安排，来一步一步的引导王上这位的昏君怎么样看见事实，怎么样把恶人哈曼的罪行阴谋给揭露出来。我们从第七章，我们看到第七章这个王上第三次记得是第三次问王后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为你成就。王一直问王后你想要什么，因为王上也应该算是一个聪明人，因为他知道王后既然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朝见他，必定有事情要求于他。而这个王后呢，她从神得智慧，不着急的就邀请王上，还答上邀请这个二人哈曼一起来赴宴席。第一次只是高高兴兴的 cheer 喝酒干杯啊，就享乐，没其他的，使这个王上更纳闷，不晓得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更着急的想要知道。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困境中在行思办法的时候，我们要写下一十天在神面前仰望，更重要的是懂得等候。等候是很大的功课，尤其是在困境中，在患难中，在危机中，人总是慌张，总是想尽很多的办法，总是想尽快的能够走出这样的困境，所以往往会造成更多的伤害、忙乱、 措施，洞察时机，意识点，在那个时候反而是冷静沉着。我们相信他是等候神的工作。你想，若他在神这个晚上第一次或者第二次问他要什么，他立刻回应的话，第六章这个转捩点，晚上睡不着觉，看历史书和知道还没有奖赏莫迪改的事，也许就不会发生。而就在他的等候的当中，神的手的工作，以至于以斯帖的安排就顺着神的带领，在第二次的宴席的当中，他才应用智慧来应对这一场的危机。但我们看到的是，以斯帖身为一个王后，他有智慧的来道出这个危机，以他也受到关联牵连，意思说他把他自己与犹太人的命挂在一起，连在一起，与他的同胞挂在一起。从三次王上问他你要什么，他可以判断这个王上对他的爱，对他的这个关心。因此他把他的命与犹太人的命连在一起。所以王上一听到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厌的是燕王将我的生命赐给我。所以这个王上很惊讶也很震惊，谁斗胆的要来害王后的命呢？以色列就在那个时候就当机立断的抓住时机，就说就是这个二人哈曼。从整个的情景，从整个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祷告的人，他懂得等候神的工作；一个祷告的人懂得让神自己按他的时间来成就神自己的美意；一个祷告的人懂得如何抓住时机，让神的工作得以彰显，得以展开。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也像以斯帖一样，是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寻求神的人。也许有些人说以斯帖曾经就是软弱退怯，但是当他知道这个光景，他说我们一起祷告，结果他说我死就死吧。这就表示出一个人当他从软弱中站起来的时候，不再是血气，不再是人的思维自我的判断，是愿意毫无保留的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也软弱，我们在信心上也不足，但是当神的灵工作在我们心中带领， 眺望起我们的时候，就像以斯帖一样，成为一个刚强的人，成为一个懂得寻求神的人，成为一个懂得等候神的人，成为一个懂得洞察时事动态、抓住时机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一夜之间，本来为莫迪该预备的木匠，结果是这个自挖陷阱的人被挂在上面。所以弟兄姐妹，得胜的祷告是把自己放在其中，不置身事外，同感身受，策略性的抓住时机的，坚决大胆的执行神所启示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整个激情的急转之下，哈曼想要的王所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义马，却让莫迪该穿上和骑上。他为莫迪该预备的五丈高的木架，反而是自己被挂在上面。这些都让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因为有一句话，而且是来自哈曼自己妻子的口：你在莫迪该面前，你在莫迪该面前死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太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如果他是犹太人，这句话的含义多深？如果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如果他的神是永生神，你始终不能在永生神面前站立得住。所以弟兄姐妹，莫迪该和以斯帖又寻求等候执行上帝的心意的信心，以至于在危难中蒙上帝隐形的手引导，使自己和民族解除了被屠杀灭族的危机，在危难中有盼望。我们一看圣经里面很大的对比，第四章讲他们在哀伤披麻，第九章记载了他们的欢乐欢庆，也以至于延续到今天犹太人所庆祝的普尔节。第四章讲到莫迪该在悲伤痛苦在灰尘的当中，第十章讲到他被高举成为宰相。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从以斯帖记我们看到神如何带领他的子民，那些寻求他、仰望他、等候他的子民，转哀伤为喜乐，转困难为欢乐，转危机为一个祝福的时节。让我们像莫迪该的意思，坚信在永生神、公义神的面前，罪恶必定被审判，公义必定被伸展。只愿神的儿女们愿意以信心等候、信靠这位永生上帝，他 那隐形的双手要将你生命来给你祝福，给你带领，为你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让我们安静。我知主为我预备道路，虽黑夜变白昼。弟兄姐妹，让我们向以斯帖、摩迪该，在任何的光景、任何的处境，是定义来到寻求这位永生上帝，聆听他的指示，等候他的安排，洞察他的引导，在适当的时间把祷告化为行动，成就神要成就的美事，经历他奇妙的作为。让我们这段时间在神面前安静祷告，把你自己今天的处境、今天的信心带到神的面前。去经历他，把父我们感恩，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每个人的祷告，每个人在你面前的仰望寻求，我们相信你那隐形的手要在我们身上工作，因为你是公义公正满有慈爱满有怜悯的上帝，你愿意垂听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你愿意接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的依靠，你愿意巩固他们在你面前的信心，你更愿意在他们生命的当中执行你那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感恩赞美，也愿我们的生命正如以斯帖记里面所记载的，终然在困境中经历你那奇妙的拯救，成为时代的见证，永世的歌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